俗话说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人要有了喜事啊，他就亢奋，许世友也不例外。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我军占领了黄安，现在改名叫红安了，这是一个高兴的事儿。另外宝刀得以修理，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儿。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，咱还没来得及介绍呢。在他们围攻黄安最激烈的紧张关头，有人呢给他烧了一封家书。在那个年月，交通不便，战争混乱，说通通信嘛，太难太难了，已经达到了信息不通的境地。哎，他突然接着家里的信了，是他的爱妻朱琴给他写来的。许世友在战壕里把信打开仔细观瞧，大嘴一咧，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全是报喜的信儿。头一个，他母亲身体健壮，老太太啥病没有，非常精神，作为孝子的许世友放了心了。朱琴还告诉他，由于他工作积极努力，现在已被选为许家洼的夫救会长，每天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军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同时还告诉许世友，我已经有喜了。哎呦，许世友看着这儿，心里是一阵猛烈的跳动，我要当爸爸了，嘿嘿，哎呀，我夫人怀孩子了。他特别激动，当时两旁的战士发现团长咧着大嘴嘿嘿直笑，谁也不敢问是怎么回事。由于战斗紧急，许世友也不便张扬，把他深埋在心底。现在宝刀有人给修理了，所以说几件喜事涌上心头，许世友就是一个劲儿的高兴，格外的精神。快马加鞭是直奔鼓楼，到了师指挥部甩凳立鞍跳下坐骑，打过招呼之后是直奔指挥部办公室。王树生师长正在这儿等他呢，一看许世友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了，王树生是起身迎接，握住许世友的手，他对许世友是太尊重太亲热了，这员虎将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因此两人的感情是极其深厚，就像亲哥俩差不多。然后给倒了杯水递过去，喝点水喘喘气儿吧，干什么急得呼呼直喘呢？许世友咧着大嘴一笑，师长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是个急性子，我知道您找我肯定有任务，我恨不能一下飞到您的眼前接受最艰巨的任务。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咱们弯弓射箭，照直了崩，有啥说啥，开门见山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我请你来肯定是有事儿。第一，我代表总指挥部表彰你的作战勇敢，你们34团打的是相当出色呀。总指挥徐向前曾经命令，等到战争空隙的时间要召开一个盛大的表彰仪式，还要表彰你许世友呢。首长，打仗那是军人的天职啊，值不当的开什么表彰会，那么一来反倒夹生了，这事儿您心里有数就得了。行行行，哎，还有点事儿啊。说实话，那小副一看首长之间谈话，自己不能在这听着，小副就出去了，上外头等着。王树生把门关上，声音稍微压低一些，室友啊，把你找来向你通报一件事儿。师以上的人呢已经都传达了，大概你还不清楚，我有必要给你交个底，这也不算泄露军事秘密，你也应该知道你这个团长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 许世友察言观色，一看师长表情相当严肃，跟刚才截然不同，心里顿感着沉重。许世友收敛了笑容，很郑重的点了点头：“师长，您说吧，又有什么事儿？”师友同志，鄂豫皖中央分局转发了中共中央告鄂豫皖工农群众书，我把这书信呢给你看一看。哎，好，行行行。说着，王树生从抽匣里拿出一封信递给许世友。许世友现在的文化还行呢，就是边打仗边学习，由于他刻苦用功，写信了看信了，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。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党中央指出，在江西线上蒋军惨败后，现在蒋介石又要来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了，他已经调集了十几个师的大兵，几十架飞机，准备以非人的手段来对付红军，也就是红四军与鄂豫皖的工农群众了。在信上还说，亲爱的劳苦群众，如果我们要保持分得的土地，要过我们安乐而愉快的生活，不愿我们的妻子儿女受白军与地主的侮辱与强奸，不愿重过以前痛苦黑暗的生活，不愿再为地主豪绅做牛马，那么我们必须以工农的进攻来消灭国民党的进攻，来消灭国民党的统治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许世友把这封信看了两遍，这才问师长：“这么说，蒋介石又派大兵来了，残酷的战斗即将来临。”“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具体情况不详，但据我所知，蒋介石发了狠了，这次亲自坐镇，大概有几十万军队，要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了，形势相当严峻。我估计着我们在红安这儿也待不了几天，大军恐怕又有新的行动。你回去告诉全团的战士，要加紧训练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要迎接更大的战斗，不可松懈。”“我明白，师长啊，就是我不看这封信，就是您不说，我也毫不放松啊。现在我就回去，命令所有的战士，我们34团的人是严阵以待。”“太好了，还有几天时间，把自己私人的事情处理处理，好吗？”“
好好好好好。”
两个人谈了一会儿话，许世友告辞。许世友等回到团部里一琢磨，还有几天的时间，第一，我那刀我得叫他快点修理啊，修理好了我得带着，随时都有用场。另外，接到家里的信，我还没写回信，利用这个空隙的时间写封信，叫家里头也放心。
对，就这么办。
许世友这是第一次办自己私人的事情，在灯下想了想词儿，提起笔来给爱人朱琴写了封信，就是平安信，说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，得知家里都很好，我非常非常高兴。你辛苦了，你孝敬老娘，维持家务，另外还在福救会工作，你是太辛苦了，多多保重。听说你怀孕了，我是非常高兴，将来有了机会，我一定回到家中前去看你。另外，你送来的礼物我收到了，书中代言什么礼物啊？两双军袜。那袜子那都了不得，许世友穿着一双，挎包里的还带着一双，告诉家里人全都放心，说我们这里也一切安好，上写千下坠之外。写完了之后念了两遍，觉得挺好，装在信封里头，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傅家奎！”
小树他的警卫班长从外边进来，团长有什么指示？
小树啊，你还记得不？在红安战役展开之前，你要请假回家，有没有这事儿？
哎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还提他干啥？
不，我要提，这次我要给你个满意，你可以回家去看看。另外呢，你顺便再到我家去看看，我这里有封信，希望你交给我的妻子，你看好吗？
哎呦，我的团长啊，我做梦都想回家去看看，那我什么时候起身？
现在就可以起身。
多谢团长。
哎，不过3天之内马上回来报道，以便接受新的任务。现在时局是瞬息万变呢，别耽误了事情。
我明白。
这小富乐得直蹦啊，把许世友的信接过来，哎呀，转身出去归置东西，这才起身回家。他的家呀，他是唱马岗，就隔着一条小河，跟许家洼离着很近很近，可以说他们还是邻居一样。回自个儿的家看完了，再上许世友那儿去，这是一举双得呀。小富起了身了。等小富走了，许世友每天练兵，一有空暇就算。这小子他妈啥时候走的？哦，昨天才走，我给他3天假呢，哪能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这人有病啊。晚上许世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，一是分析当前的形势，师长交代的清楚，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进行反扑，势必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，看来这场恶战小不了。许世友对这个不担心，他这个性格就愿意打大仗，越过瘾越好。但是他想的是家乡的事儿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家呢？看看我老娘，瞅瞅我的哥哥妹妹们，再瞅瞅我妻子，她怀孕了，现在身子骨咋样？她是个要强的人，千万别累她，千万别有个闪失。过去许世友过的是孤身生活，无牵无挂，现在有了家室，难免思想上有了负担了。最后许世友偷着笑了两声，扇了自己俩小嘴巴，心说没出息的活，没出息的活，净笑话人家贪恋家小，今儿个怎么轮到我头上了？没出息，睡觉，睡觉了。3天的时间，眨眼就过去。小树回来了，许世友一听说呀，高兴的心都要从嘴里头蹦出来了，快点的见我。正这时，小树从外边回来了。擦了擦汗，连口水都没喝，进到屋里来，情绪有点不太对劲儿，脸煞白的，眼睛无神，蔫头耷拉脑，见着许世友他还有点不自然，这就引起许世友的怀疑，咋了？这小子3天不见，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 小树，你身子骨有病吧？哪儿不舒服？
报告团长，我一切都正常。
那你怎么蔫头耷拉脑袋？
怎么的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小树回头看看四外无人，往前紧走两步，压低声音：“
团长，你家里出了事儿
啊？”
许世友的第一反应是母亲，认为是母亲有了病了，卧床不起了，要不这小子情绪有点反常呢？
是否我娘有病了？
不不不，
您容我把话说完。您的爱人朱琴被屈苏维埃政府给抓起来了。
你说啥？
你媳妇被屈苏维埃政府给逮捕了？
嘿呦！
许世友是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词儿。
我媳妇朱琴那是妇救会主任嘛，
共产党员一向工作积极，他招谁惹谁了？干什么被区苏维埃政府给抓起来了？这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。许世友是拍案而起的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要回去之后，咱这么说，我都没敢露面，那封信我又拿回来了。咱们现在村里头也变了样了，大搞肃反运动啊！我一打听，好像是什么叫白雀园大肃反，凡是有问题的人全得抓起来，调查清楚之后要问罪。许世友着急的就问：“什么罪？你说什么罪？”哎，我想想啊，叫我想起来了，说这次内部肃反抓的是改组派，凡是沾上改组派的名，不管是谁都得抓起来，要经过严格的审查，要给严厉的处分。他娘的什么改组派？许世友大吼一声，眼睛就瞪圆了。小富急忙过来把他嘴给他捂上了，他知道团长的脾气。我的团长，你小点声啊，隔墙有耳啊，现在内部也不怎么搞这大肃反，是人心惶惶啊，说不定谁就给你告了密，要沾上改组派的边儿，不管你是谁，轻则坐牢劳改，重则就得废命啊。团长啊，你性情火爆，千万要稳住神儿啊，团长我求你了。许世友呆呆的坐下来，他想了想，这事儿怎么回事？啥叫改组派？我就知道打仗，我就知道冲锋陷阵，难道说内部有敌人？但谁是敌人？朱琴他也不可能是，我们家还能出敌人吗？简直岂有此理，这事儿不行，我得问个清楚。许世友告诉小富备马。团长您上哪儿去？你别管了，快备马。是，马匹备好了，许世友直奔鼓楼去找王树生，他是师长啊，他要问问啥是改组派。等到了王树生那儿，哎，一看也这样了。前三天王树生神采奕奕，说话声音洪亮，现在一看王树生也有点发蔫。许世友就预感到不太妙，等屋里没人，他也是把嗓门放低问王树生：“啥叫改组派？我媳妇儿朱琴被区苏维埃给抓起来了，说他是改组派，这岂有此理呀！”我说：“师长，你给评评。”王树生晃了晃脑袋呀：“室友啊，你现在还叫我说啥？我把底细告诉你吧。我亲妹子王英现在被定为改组派，不但被逮捕了，昨天我知道的信儿，被枪杀了。”
怎么？师长家里头也出了事儿了？
正是。王树生就说：“这是上级的规定，我也摸不清西南东北呀，也说不出啥来，咱就听信儿吧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慢说是我，连咱们的总指挥徐向前也摊了事儿了，他的爱妻叫程训轩同志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党里的重要干部，也被抓起来了，眼下是死活不知啊。咱总指挥也正在闹心呢。”
是吗？
许世友有一肚子牢骚，准备在师长面前好好发泄发泄，叫师长伸出援手救救他的妻子。现在一听傻眼了，不仅师长家里摊上事儿了，就连总指挥徐向前的媳妇儿也被抓起来了，你说还能说什么？这位钢打铁铸的汉子 顿时变成痴呆人了，能有五分钟没说出话来，一个劲儿的呼呼喘粗气。王树生啊，为了安慰他，给他倒了杯水。室友啊，千万要冷静，相信党，早晚事情能变出真相来。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可千万不要冲动啊！仗我们还是要打，党的指示我们还是要服从的。是，师长，你放心吧，这些事情您不交代，我也不会动摇的。只是有些问题啊，我搞不清楚，我糊涂，所以我要问个明白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就把它压在心底。我相信党中央，我相信党，迟早这事儿会透明的。告辞了。许世友是忍痛含悲回到团部，到那一坐也没词儿了，说什么他也不明白啥叫改组派。他还听小富说白雀园大肃反，白雀园是地名，搞大肃反，这为啥要搞肃反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内部出了啥人了？出了叛徒了？哎呀，怎么想他也想不通。说到这儿，说书人要交代交代，什么叫改组派？为什么鄂豫皖广大的解放区要有白雀园大肃反呢？要想说清这件事儿，我们呢还得从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里找到真谛，找到答案呢。徐向前元帅写了一本书，上头专门有一节记录白雀园大肃反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说贺龙传奇，从中就有不少章节就是内部大肃反的事儿。有个叫夏曦的，您还记得吗？他就是搞肃反的，此人执行盲动的左倾路线嘛，哎，杀了不少不少的我军干部。现在鄂豫皖解放区也摊上这个事儿了，咱就说这么句话吧，真是我党历史上的大悲剧啊！这种残杀已经达到了敌人达不到的目的，是因为左倾盲动主义带来这么多的祸患呢、啊。这个白雀园的大肃反，也就是鄂豫皖根据地，是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。